几个宋军随后跟着乐宝一直跑，跑来跑去，一直跑到这鄱阳湖边上。其中有一个宋军发现了，哎，那不是马吗？乐宝一个对，马在那儿呢，赶紧来到马的跟前。马在那，人哪去了？啊！再仔细一听啊，听见呼噜声，嘿，乐宝一看这壶晒的热乎啊，二位在这睡着了啊！乐宝赶忙来到了跟前，仔细一看，呀，不但说睡着了，一个手铐子铐俩，还谁也走不了了呢。乐宝说：“这怎么办呢？他们俩这是怎么弄的呢？啊，带绳子没有？咋不带呢？把手铐子给他解开，先把这小子给我捆上。这是那哈雷，问住他各位啊，这小子可劲大，别让他挣脱跑喽。”好，这宋军就过来围过来，刚要摁哈雷，这功夫孟春达先醒了。
你怎么来了，大师兄？
嘘，别吵吵。来，我给你把手铐打开，把他捆住。
不行，别打开，打开他就跑了。我这一个铐子管着他呢，你弄的，拿绳子把他先捆上。
那你怎么办呢？
不要紧，把我们俩一块抬着回家。
嗨，这把这有这么办事的吗？
你就这么地，这小子劲儿大，不然的话他就跑了。
好，
来，
拿绳子把哈雷那一只胳膊从这边挂了一个捆上了，捆了好了之后，这系了一个死扣，这一捆他，哈雷就醒了。
这
别吵吵了，已经把你捆上了，跟着我们一块走吧。
哎，小子，你怎么的？不要紧，我陪着你，咱俩一块走。
那宝说：“光是你们俩一块走，你们俩怎么走啊？啊，这俩大块往马上放，谁还骑着马呀？再说了，这么老远在马上搭着，他不空着难受吗？空他行啊，空着你那对劲吗？
那你想个办法吧。”
老宝说：“行，咱临时弄个担架得了，告诉那十来个宋军，砍那大树枝子，就在这捆，就在这绑。这十几个宋军就砍那大树枝子，砍完了之后。”削完了就临时就捆这担架，捆完了之后拿这个细树枝子在上面横竖这么一支吧，这么一编，把这二位就架着上面，齁沉齁沉的架着上面之后，拿绳子四周那么一兜，然后又砍树枝大杠子这么一穿，四个人抬上走，就这么抬着这两位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河山，旁边有人牵着他俩那两匹马，顺着原路往回来。当他赶到那战场的时候，这天都快要黑了。盖娇娘一看，盖娇娘害怕了，一看完了，人死了，抬着回来的。当来到跟前的时候，盖娇娘一看这才明白，这怎么的了？孟春达，你怎么
嘿，这回抓的就活的吗？啊，让元帅看看是不是活的。
盖娇娘一看天底下没有这么混的人，一问乐宝，乐宝说他要让这么干呢，我们给他开着手铐他不开呀、啊。盖娇娘说这要是抬着往回走，得什么时候能到这铁甲关呢？到附近老百姓雇了一辆车，把这二位就弄到车上了，赶着车辆是回转铁甲关。当他们回转铁甲关的时候，这个功夫二路元帅林素娘已经带领着二路人马全部进入铁甲关，头路军和二路军已经双方会合了，四城门这四国的人马已经全部溃散了，个别的地方还在打，但是基本上都不行了。首先说这安南国的国王齐云，他呢人马还没等全面总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撤了，等全面总攻一开始，齐云就撤得差不多了，带着自己的二公主，领着自己的二驸马秦文焕，这齐云不慌不忙的绕路撤回自己的国家，他这走了。乌孙国的国王呢，这杨芳跟那位雷小霞公主两个人也商议好了，杨芳跟雷小霞就说，你是跟着我留在中原呢，你还是回你的乌孙国， 你要回乌松国，咱俩就全当没这事儿。这婚呢，虽然结了，咱们是有夫妻份，没有夫妻情，就拉倒。你会再找驸马，你要跟着我呢，在中国就过着平民生活。雷小霞一听，牙一咬，心一横，决定了，我就跟着你当一个中国平民。老王爷怎么劝不了自个儿的女儿，没办法，给女儿准备了一车金银财宝，送女儿跟着杨芳一起回他家。等于这两个国家呀，出国一个呀，给引进了一个。那年头需不需要绿卡，这咱都不知道了。反正是杨芳领这公主走了，这两国这一走呢，这位哈天洞乱军之中听说那两个国家都背弃了他，都杀红了眼了，带着焦灼的人马往回溃败。他往下正拜着对过黑水谷的国王申玉来接应他来，刚想喊老王兄我接应你来了，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哈天洞百刀搂头盖顶就给他来了一刀，这一刀唰的下他往下这一剁，黑玉赶紧往旁边一带马，用刀一架长了，哎呦，老王兄你怎么的了？这功夫哈天洞才定了定神，哈天洞啊，都让人家给杀蒙了，眼睛都红了，不认人了。
哦，你是什么人？
我是黑玉呀，我来接应你来了。
啊，你来接应孤王来了。我问你，你有女儿吗？
我有个女儿啊，叫黑凤云。
她嫁给谁了？
黑玉心想，这哪跟哪呀？
这打着仗，你问我女儿嫁给谁干嘛呀？
还没有出嫁。嫁给宋朝人了吗？没有
啊。
好啊好啊，安南国乌孙国这两国的公主都嫁给宋朝的人了，我今天拜就拜在他们宋朝这些小白脸的身上。你是好人，你是我的好朋友，孤王这次败得惨呐、王兄别的话就不用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只有快快的撤退。
好，
跟我撤。
叫着我的国王哈天洞溃不成军，带着残兵败将跟黑水果的这些个残兵败将，两股合成一股，分几路往下败。这一败就败出几十里地，先奔韶关方向。他们往下败啊，疼你他呢，阮英和林素娘双方这一会师，各自通报各自的情况，在帅府堂上发现派出去的这盖娇娘跟孟春达没回来，说究竟这支人马出去怎么样啊，谁也不知道。此时个大家伙就为他担心了，因为陈景龙他们没有找到，知道肯定是陈景龙被焦灼国的人马把他裹带着走了，究竟走到什么地方去了，陈景龙的生死存亡大家都不曾晓得，一直到了黑天以后了，盖娇娘这才回来。盖娇娘带着2000多宋军还压着一部分焦灼国的俘虏就回到了铁甲关。回到铁甲关之后，周景龙跟大家伙众弟兄这一见面，分别了这么长的时间啊，那真是惊喜万分，各自指引介绍头路的元帅跟二路元帅相逢，然后把盖娇娘就叫过来了。盖娇娘就整个讲述了孟春达怎么活擒哈雷的全部经过，说为了让你们看看这个现场啊，我们还没动，把这二位抬来了，给你们诸位观瞧观瞧。接着马上吩咐有打那车上把这二位担架撤下来，一直抬到帅堂。帅堂上众弟兄包括众将官一看没有不乐的，心想哪有这么打仗的啊？这是拼死玩命，倒在帅堂上要开着手铐子。孟春达这才说话，
哎，我是元帅大姑，这回你看见了，我可抓的是活的。
林宋娘说，我知道啊，是活的，我给你记手工一件。
那行，把手铐子给我开开。
这时候才把手铐子开开，开开手铐子之后，林宋娘马上吩咐把这哈雷先给我看押起来，这是焦灼国的太子，重要的人犯， 听候皇帝降旨处理。把他看押起来之后呢，这功夫再一查点军卒将士，发现该走的已经走了，还有的没走就留下了。其中呢，有那位道长金乌道长于子安，于子安老道就跟元帅说，说现在我的这个弟子秦文焕已经是跟着安南国的二公主投奔安南国了，尽管说从这一点他没有遵照师训，但是呢他造反了交趾国，投降了大宋，这还算是按照我的意图办的，一半听了我的话，一半没听我的话。是啊，师父教成了，道路自己选呐。既然这样，我也不管了，贫道我就告辞了。于静、于子安、于道爷带着他自己那个小徒弟、小老道一起就离开了铁甲关，他这儿走了。阮英和林素良等人还想要见见这杨芳，但是有人禀报说杨芳直接在那儿领着公主，人家回家了。惦念着自己的爹爹杨希、杨玉川病体沉重，无人照料，带着外国公主回去伺候他爹去了。阮英一想，这也好啊，人家走了咱就也别留了，其余各路人马全都安扎停当。林素娘跟阮英一商量，这么大的一个胜利，我们得好好的庆贺庆贺，于是就在铁甲关里边传下命令，庆贺三天，庆贺这次一路军和二路军合围得胜。这三天喜庆，整天是大排宴宴。三天过后又休整了几日，他们正准备着两路人马合在一起出了铁甲关，直奔韶关，要把交趾国的人马一直赶回他的本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行动呢，朝中来了一道圣旨。皇帝这道圣旨啊，是告诉二路元帅林素娘，他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把铁甲关打破了，说跟交趾国相持太久，耗资太重，商议着跟交趾国双方和谈，只要是他不侵占我国领土，我们可以减免罪过。林素娘跟阮英两个人一看皇帝这道圣旨，这俩人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皇帝，你根本不知道前敌上的战争怎么个情况，如今我们要乘胜追击，就完全胜利，把这哈天洞弄不好都能生擒活捉来，都可以让他写降书递顺表。结果呢，您让我们跟他和谈，但是圣旨来了不能不遵呢，这和谈怎么和谈呢？我们打胜了还得跟谈。阮英说，这样吧，林素娘，你就在天敌上应付着准备跟他们和谈，我呢回朝去，我带着一路人马全体将士回到朝中金殿上，向当今圣上禀奏前敌的情况，让当今圣上根据前敌这种现状审时度势，再发一道圣旨，你等着接这二道旨再做定夺。林素娘一听，这也是个道理，就按你这个说的去办吧。于是两路分兵，阮英啊带着原来的所属部下以及小八义众位弟兄，还有周景龙、徐文彪呢，领着那位大公主一块跟着一路同行要回朝。其中有一位主动提出来了要跟着阮英他们走，谁呢？孟春达。孟春达本来是二路帅手下的将官，这一听说这一路元帅要回去，其中包括他师父唐铁牛也走，孟春达沉不住气了，就跟那二路元帅说了，说不管怎么地啊，您得让我走，我跟我老师啊得学徒，我得跟他学那吹气儿，学那蹦高，我等把这门学好了之后，哪怕我再回来。林素娘心里边很理解孟春达的这心情，说好吧，既然你愿意跟着你师父去学艺，本帅我就准许你去吧。孟春达乐得够呛，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骑着马挎着槊，跟着唐景流，跟着一路人马是一起回朝。阮英一路人马众位将士可以说是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离开铁甲关小行夜住，这天就进了东京汴梁。进东京汴梁之后，人马队伍安插在教军场， 然后呢，阮英跟周顺等一干将士一起上殿面君。当阮英跟周顺等弟兄来到金殿之上，一见了八弟徽宗皇帝，向徽宗皇帝禀告了前敌上的全部情况之后，徽宗皇帝一听是龙颜大悦，心想阮英等人这次到前敌征南，可以说是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啊。皇帝得高兴，马上立即降旨封官。封什么官呢？封陈景龙为忠孝侯，封阮英为平夷侯。二路元帅林素娘虽然说没在金殿之上，但是也加封他为镇远侯，这就封了那么三个侯爵。余则所有的都尉都提升为将军和副将军。赵八一众位弟兄听见皇帝封官之后，各自心中非常高兴，只有周景龙和阮英等弟兄心里边还暗藏着一层阴影。为什么？周景龙毕竟没报自己的真姓，他是周景龙，不是陈景龙。因为要一报真姓名，牵扯到给他老周家报仇雪恨的事。周景龙真想趁着皇帝封官，趁着皇帝高兴这个节骨眼儿，把他周家的这点冤屈当面讲明白。但是周景龙又一转念，此时讲这件事情时机尚未成熟。因为朝中的四大奸党势力还很强，我呢要为周家学冤枉，人证物证还不够充足，所以周景龙就没提这件事情。皇帝封完了官之后，就问陈景龙说，陈状元，你们近日在状元府里要做什么呢？周景龙就说，陛下，我们准备休整休整。皇帝说，我听说你们有很多弟兄为了抗敌都耽误了自己的婚期，有这样的事情吗？陈景龙说，这倒是有，比如说阮英，他和刘秀香本应该要拜堂成亲了，因为抵抗交趾国都往后推延。皇帝说，好，朕降旨让你们小蚂蚁弟兄之内是奉旨完婚。皇上就是高兴，连生活问题都关照到了，知道他们没结婚的，他这功夫快点就结婚吧，给一个奉旨完婚，这档次可就高了。这一个奉旨完婚下来之后，小蚂蚁众位弟兄回到了状元府，可就忙起来了。现在该完婚的都有谁呢？第一个应该是周景龙，周景龙跟梁秀英两个人还没有完婚呢，几经磨难一直没有机会举行这婚礼。再就是阮英跟刘秀香，石长青跟盖娇娘，花云平跟陈清秋，这个时候就问到了唐铁牛。阮英说，三哥您怎么办？借着奉旨完婚这茬，您是不是把我那三嫂子也得接来呀？唐铁牛一听，把这小眼睛眨巴了眨巴，把这嘴咧了咧，心里一合计，行啊，三哥这事儿好办，你们先完婚，你们成婚之后啊，过一个多月，然后我派辆小轿车，把我的那媳妇再接来啊，我们最后再完婚。俗话说，好饭不怕晚嘛。阮英说，好了，我明白三哥你的心意。什么心意？三哥，三嫂子长得太漂亮，你怕一块完婚呢把我们大家伙都给比下去，所以说呢，您就等着再沉一多月过去，再把三嫂子接来。猴啊，你就缺德吧，你三哥心里边是那么想的吗？是因为你三嫂子长得太难看了，你说跟你们这几个摆在一块儿，等一拜堂，别人一瞅，你说我心里边才加了不平衡。行啊，我往后退一步得了。阮英说，好，那就这样吧。于是状元府里就安排了第一天完婚应该是周景龙，因为他是状元。周景龙跟梁秀英先完婚，然后准备第二天那三位同时完婚，所以说在状元府里就布置了一个大喜堂。这个喜堂是准备这弟兄几个谁完婚都在这个喜堂里边拜天地。喜堂正当中贴了一个大双喜字，明灯蜡烛，彩灯高悬，红毡铺地， 请来了吹鼓手，这是吹吹打打，音乐之声，歌舞翩翩，哦，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喜气盎然。门口又特意的贴了一副对子，上联写的是喜结良缘，缘结前世，世事皆好，下联配的是琴瑟和声，声震金碎，岁岁白头。整个状元府里边一片欢乐的气氛。头一天给周景龙完婚呢，周景龙跟梁秀英新郎新娘两人都梳洗打扮好了，他们就准备着要拜堂。这个时候朝中的文武大臣一听说人家是奉旨完婚，也有不少参加婚礼的，大门口这是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下马的下轿的，即使有步行来的，也都是紫袍金带，光怪陆离呀。这门口的这些个门丁们呢，瞅着各路来的这些个朝臣豪绅，正瞅着瞅着，来了那么一个特殊人物，是一个要饭的老头，头上这头发都赶了粘了，身上穿的这衣服是破衣啰嗦，满脸是皱纹堆垒，抱着一层浮土，手里边提了一个黄瓷瓦罐，这瓦罐子里边有药的，有稀的，还有干的，肋下夹着一个打狗的枣条，脚下穿的这双鞋前边张着嘴，是后边吊着底儿。这老头踢着秃噜踢着秃噜来到这状元府门口，迈步往里就进，把门一开，哎，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请问这是状元府吗？啊，状元府，别去凑热闹啊，往旁边赶门去啊！今天是状元老爷新婚大喜的日子，别在这添腻，你要惹急了，我们可拿鞭子揍你。
哦，我打听打听，你们这位状元老爷他尊姓大名啊？
尊姓大名，这都不是我们敢说的。但是呢，你要问的话呀，给你开开耳朵也行。姓陈，叫陈景龙。
陈景龙，状元夫人叫什么呀？
状元夫人，你问这个吧。这是你随便打听的吗？
不，我就打听打听，是不是叫梁秀英？
啊，是叫梁秀英。
哎，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哎，你在哪见你啊？对什么对了？你到抬腿往里走，怎么回事？
哦，你不用拦着我，他们都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你是谁？
你去告诉他们，跟你们那状元老爷跟状元夫人说，就说他爹来了。
咱们下次再说。